لا طبعا،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我们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夫妇来敬拜你。你经上的话安定在天，主啊，你是说有就有，你是命立就立的神。主啊，你说了话，你必应验。主啊，如今虽然我们看到以色列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你说你成就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以色列。自古以来，你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你应许的特别的怜悯，正像以撒出生一样。主啊，在人毫无指望的时候，你的话使我们有了指望。主啊。孩子听见内塔尼亚胡今天所做的见证，是吧？正像他们的国歌说，他们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这民族就是因为你在他们中间有应许。主啊，今天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也是我们看到在历史当中，你借着你的众先知所启示的话中，总是给我们带来盼望的。主啊，我们再一次把感恩、把颂赞、把敬拜献给你，求主继续在以色列做工。主啊，愿你一切的旨意都能够成就。主啊，也谢谢你现在孩子能够看到，在华人的语境里面，有许多许多的外邦人在学习以色列的历史。主啊，慢慢了解圣经。主啊，孩子相信，也从这个信息里边看到，曾经是不信你的，现在慢慢慢慢的开始，转向了对你的信仰。主啊，这是你奇妙的工作。愿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如同水充满海一样，充满整个世界。愿人的心能够在你真理的光照中转变归向你。我们再一次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主的恩典。主啊，今天余下的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加添我们身心的力量。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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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小先知书。那么上一次呢，咱们就大概的介绍了一下阿摩斯书他的写作的背景和阿摩斯书的中心思想，还有神要借着阿摩斯书呢，重点要表达的他的心意。那么我们知道阿摩斯书，阿摩斯这位先知，他是当年南国啊，就是北国以色列分裂之后呢，南国犹大的百姓。那么他本来不是先知啊，但是神特别呼召他，他就不再跟从羊群，然后呢就来到北国以色列啊。这个来奉上帝的旨意来传讲信息。那么当时呢，这个时代啊，就是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啊，耶罗波安第二啊，因为这个北国的第一任王也叫耶罗波安啊，这是耶罗波安二世啊，耶罗波安第二个耶罗波安。那么时间呢，大约是在这个公元前76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知道到722年啊，这个北国以色列呢就灭亡了，也就是说，还有40来年的时间啊，这个北国就被亚述帝国所灭了。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时候呢，因为他做王的时间比较长啊，这个40多年的时间。那么神呢也特别的怜悯北国以色列啊，给他们一个这个国家，能够在经济、军事各个方面呢有一个强盛期。可是越是在这样的强盛期当中呢，人就越容易败坏啊。我现在就是深深感受到，现在在这个平安富足的环境里边长大的这些人啊。往往更缺乏感恩的心， 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萎靡啊，贪婪、自私更加严重。人就是这么一个怎么说呢？很怪的这种生命啊，人就是不能宠他啊，你一宠他就坏啊。他在艰难当中呢，反而还好啊。如果他在这个富足的环境里边，反而更加糟糕。所以呢，这个到了耶罗波安二世啊，这个北国虽然强盛一时，但是呢，国家内部的这个信仰和道德生活呢，都变得非常的败坏啊。所以呢，神就兴起两位先知，一位呢就是何西阿，一位就是阿摩斯。那么何西阿书啊，这个神借着这位先知要做一个见证啊，就是让他去娶这个淫妇为妻，并且收纳这个从淫乱而生的儿女，借此呢来表明北国以色列啊，在这个信仰上啊与神的关系里头的背叛啊不忠心，所以。神的子民拜偶像啊，真的就像，妻子离开丈夫在外行淫这样的情况。所以呢，神借着先知何西阿，先在这个他们中间呢，来见证他们在信仰上的堕落。由于在信仰上的堕落，啊，越是给他们这个。经济上啊，各个方面的祝福的时候，他们越就拿着这些东西呢，他们说这是偶像给他们带来的福星。所以神的愤怒啊就临到他们。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人往往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信仰是基础啊，信仰是指导思想，信仰是价值系统的肯定。如果信仰错误了，那么他整个的基础就错了，那么行为必然就是错误的。所以呢，这个阿摩斯先知啊，神借着先知阿摩斯啊，从南国来的这位先知，来指出北国从上到下啊，在这个行为上的败坏。所以呢，神借着先知阿摩斯啊，这个一开始指出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先把周围的列邦啊，这个分别指责了一圈儿。那么指责了一圈儿以后呢，最后啊，就指出关于以色列的问题了啊，他就是这个。神借着先知阿摩斯就说了啊，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三番四次的犯罪，啊，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下边呢，就是这个集中的指出，他们的犯罪啊，三番四次犯罪主要的内容啊。他说，因为这个他们啊，为银子卖了一人，啊，为银子卖了。艺人，这什么意思呢？对吧？就是人为了利益而出卖正义，对吧？颠倒是非，对吧？人收受审判官收受贿赂，是吧？为了钱就把艺人给出卖了，然后甚至为一双鞋啊，可以去出卖穷人，然后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啊，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啊，什么叫阻碍谦卑人道路？就是这个世界是，骄傲人，啊，这个强横人、霸道的人，反而盛行，谦卑的人的道路，却被阻拦，啊，这个不畅通了，然后呢，父与子，啊，他爹和他儿子，跟同一个女子来行淫，亵渎我的圣名。 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这些主要的都是指出他们贪心啊，在物质上，在道德生活上所出现的问题。所以呢，神借着先知阿摩斯啊所传讲的指出的问题，和这个先知何西阿所指出的问题呢，不完全是一个方面，对吧？那么因此，圣经排列的时候啊，把何西阿书排在前面，而这个阿摩斯书排在后面。那么这个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提示啊。就是信仰在先，行为在后，所以当信仰堕落的时候，他的行为也必然堕落。那么然后呢，就是他们甚至在宗教场所啊，就是把个人，他们这个在许多的这个祭坛的旁边啊，铺别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是吧？然后呢，又在他们的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在宗教场所里边啊，把这些这个贪婪败坏啊的事儿，做在宗教场所里头，那么这个呢，就是表示就没救了，对吗？宗教场所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教育人，咱们中国人也说宗教就是劝人行善的，对吧？那么在劝人行善的这个地方都变成了这个样子的话，那么这就基本上。就到了这个病入膏肓了啊，这个没办法了。那么，当神借着先知阿摩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啊，就具体的要指出他们的问题了。咱们上次也略略的讲过了啊，就是当神要指出以色列人对他们进行审判之前的时候，先来。这个好像唱歌一样的啊，来唱一首跟他们之间感情的歌啊，也就是说，神是有能力或者有资格来审判他们的，对吧？所以，因为神曾经赐福给他们，所以呢，对他们也特别的要求。所以第三章第一节就说了啊，以色列人呐、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啊，神拯救了他们，脱离这个埃及为奴之家，啊，训练他们在旷野40年啊，神亲自用天上的玛纳来供应他们，养活他们。然后呢，这个神对他们啊，对以色列民。绝对的是有恩典的啊，把这块土地赐给他们。然后呢，在地上的万族当中，我只认识你们啊，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亲近神，不是在神面前就有了为所欲为的特权，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因此。归这个分别出来归他的名，也必然是圣洁的，对吧？然后这个先知简单介绍了他自己这个做先知的原因啊，这里特别提到了一句话，就是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的事指示他的众先知，他的仆人众先知啊，就一无所行。所以在这里，我们透过这句话呢，也要了解到啊，神在我们中间的作为。一方面呢，神在我们中间做见证，啊，神是做见证的神，啊，正像以色列的见证，对吧？神在宇宙万物当中为我们留下不可推诿的见证。同时呢，神也说话。那么见证这件事情呢，就做了事儿了，对吧？使我们看见是这个正常合理的思维啊，都会使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一定是神的作为，是吧？然后呢，只能说神的作为、神的存在，但神的心意却无法在这个见证里边来做出来，这一定要说啊。 那么神不会亲自开口向我们讲话，那么神就借着他所拣选的仆人，啊，这个被称为先知的这些人，把他的心意讲出来。那么这个呢，就作为我们信上帝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这个垂听，就是我们去聆听、去听从、服从先知们的话，就是服从上帝的话了。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呢，我们已经生活在这个圣经啊，已经写完了，是吧？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也就是说，神的话都已经向我们说完了，甚至于我们都不再需要去分辨，哎呦，这个来给我们说话的是真先知、假先知，除了圣经之外的先知啊，那基本上都不是什么真先知。那么，如果这个先知他有先知的职分啊，是把圣经的话向我们解明，那么这是真的。如果他又出来说神现在跟我说了怎么回事，特别是说这信息呢是跟圣经的相反的，或者说是不一致的，那么这一定是假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其实生活在一个非常蒙福的时代啊，因为先知的话，不单单是都说完了。而且大部分都应验了，啊，今天以色列的复国和复国之后，到如今的见证呢，几乎是圣经里边最后，一大坨的这个很多很多的预言啊的应验的集中应验的时代，啊，这就是以色列复国和基督再来，各种世上的灾难啊，现在我们都看到，真是。正在朝这个预言的方向来发展。那么，所以这个主耶和华啊，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幸。所以从这里呢，我们也要重视，神借着先知所启示给我们的话啊，当年以色列的失败。圣经说是我们的见解啊，他们不听先知的话啊，也不悔改，所以呢，灾难就临到他们了。接下来啊，就是神在各个方面，对这个北国以色列啊，这个对他们的审判啊，首先呢，就说到这个。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啊，这就是在他们的政治的中心啊，他们所这个行的这些败坏的事儿，神说灾难要临到他们，啊，这个14节呢又提到了这个追讨以色列的日子要追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啊，就是他们在宗教上败坏，那么。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咱们上次也说了啊，住在撒玛利亚山上的如巴山母牛的啊，也就是北国以色列的这些女士们啊，对于妇女的一个审判啊，所以这些妇女呢，她们也是非常贪婪的，对吧？你们欺压贫寒的人，压碎穷人，是吧？对家主，家主就是女人的丈夫了啊，对家主说，拿酒来吧，我们喝啊，我们喝吧。啊，所以这些女人啊，就是这个变成这样的情，这种堕落啊，放荡，欺压穷人啊，所以呢，神指着自己的这个圣洁启示啊，他们将要被掳去了啊。那么这个从第六节啊，就是。神连续，说了5次啊，神做了许多的事情，说他们仍不归向我，啊，第一个呢，就是先叫他们牙齿干净啊，叫他们攻击他们，叫他们没有粮食啊，然后呢，叫他们地没有雨啊，没有水，缺乏水，缺水啊，然后呢，他们仍不归向我，啊，然后呢，就攻击。他们的农产品啊，甚至于就像这个前面 约珥书讲到的啊，他们中间出现了大量的蝗虫啊，然后说他们仍不归向我啊。那么神使用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已经在律法里边说了的，对吧？已经在律法里边说的，可是呢，他们不听啊。这时候神用瘟疫来攻击他们啊，然后说他们仍不归向我啊，他叫他们生病啊。最后呢，神颠覆这个臣服他们的诚意啊，像臣服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啊，北国以色列的很多诚意都被毁坏了。可是呢，他们仍不归向我，所以这五个他们仍不归向我啊，就是你们仍不归向我。也就是说，神的忍耐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啊。说这些事都办完了，那还怎么办呢？所以最终呢，就要灭亡了。所以呢，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那怎么行啊？那就是啊，神要亲自来惩罚他们了。所以说，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就应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啊，预备迎接你的神。这个迎接你的神，不是一个神来祝福他们的，而是是要这个公义的神要审判他们了啊，说你们做好准备吧，啊，受罚吧，这个意思啊。所以那创造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的高处，这个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啊，所以当人这么不听话，神要来到了，那就是说惩罚啊，管教要来了。那么虽然这样呢，神宣告惩罚的目的啊。并不是要毁灭他们，而是要拯救他们啊！正像先知耶利米啊，就说了，神向他们所做的，心中怀的不是降灾难的意念啊，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为要让他们末后有指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也不忘记啊，来指示他们这个存活的路啊。这个，所以就告诉他们啊，说以色列民呐、啊，跌倒了不再起来吗？啊，躺在地上，这个无人搀扶。主耶和华说：“你们虽然这样啊，但是要寻求我啊，你们寻求我。”第四节啊，就是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啊，不要到那里去寻找啊，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把这个他们存活的路啊，给他们指出来，所以告诉他们啊，要求善，不要作恶啊。这个，所以光从宗教上、口头上，是来寻求是没有用的啊。要求善，所以呢，这个到了第21节的时候就说了啊。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欢你们的严肃会。也就是说，当时北国以色列啊，他们虽然有宗教，但是呢，神不喜悦啊。说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也不顾念你们肥畜的平安献的这个肥畜的平安祭啊。说要使你们的唱歌的声音啊远离我啊，这个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所以神并不是来欣赏人的音乐，是吧？这个那神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唯愿公义如大水滚滚，这个公平啊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那么也就是说，宗教啊，一切这些敬拜，如果起不到生活上归正啊，仍然这边还在这里敬拜，那心中都是谋算着怎么样去欺压别人，去贪心啊。那么这样的宗教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曾经就发怒啊。主耶稣很少发怒，对吧？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发怒啊，他就赶出 在圣殿里边那些兑换银钱、那些卖牛羊鸽子的人。那么主耶稣就说啊，不要使我父的殿变成了贼窝，是吧？所以宗教不是让你们拿来去满足自己私欲的手段，是吧？他们卖牛羊鸽子，为什么呢？是吧？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些远路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的这些人，他们这个不方便啊，那么远把牲畜带到耶路撒冷来，所以他们就带着钱来了。那么他们到那里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他们要献祭就去买啊，买这些牲畜来献祭。那买一头牛也不便宜，对吗？那今天我们就，如果就我们去献一头牛献祭，对吧？咱不知道现在在澳洲一头牛多少钱，那么那肯定也是不便宜的，对吧？那么，他们来的时候呢，个人带着，因为那不仅仅是在以色列了，对吧？他们从各个地方来的，是吧？带着各个国家的钱来了，那怎么办呢？也都不能花呀，是吧？所以就出现了兑换银钱的这个工作啊，不要紧，你带着塞浦路斯的钱也好啊，带着罗马的钱也好啊，没关系，来了啊，我们这里可以给你兑换。那么这些呢，他们都从中赚钱，对吧？就发宗教财。那么他们表面看起来是种服务啊，这个服务本来也无可厚非。可是这个服务的背后不是为了服务，而是为了贪心的时候，那就麻烦了，是吧？所以呢，你从别的地方买的牛羊鸽子，祭司一看没有他们的标志，说这个不行，啊，必须从我们这里买，因为献的祭必须是完美的，这个没有残疾的才行。那么有没有残疾，谁说了算呢？是祭司说了算。是吧？所以这个祭司呢，他只要是他卖的牛羊鸽子，有残疾也算没有，因为他说了算嘛，对吧？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就糟糕了，是吧？这里边的整个的献祭系统就变质了，是吧？这个整个的侍奉也变质了，人的心态完全变了，是吧？所以呢，这样的侍奉，神就说了：“我厌恶你们这些侍奉，对吧？看见讨厌，对吧？现在如果我们的教会也把教会变成了贼窝，对吧？也把教会变成了生意，也把教会变成了宗教这种这个去奴役、去欺骗别人的一个场所，那神还会悦纳这种的宗教吗？这种的所谓的侍奉？”唱诗音乐是唱诗班音乐会还有意义有价值吗？对吧？所以最终我们得救不是凭着行为，但是我们得救了啊，我们的生命改变了，那么最终一定反映在我们的行为上，对吧？如果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改变了，而我们的行为没改变，这就是雅各书里边所说的，你们说你们信。可是你没有行为来做你们信的见证，那信是死的，信是假的。所以，神借着先知指出他子民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几乎所有的先知啊，都指向一个共同的问题啊，这个宗教啊，它的堕落败坏是整个子民生活的败坏的基础前提，所以在这个整个先知书里边啊，第一卷大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一开始就指出他们的宗教的堕落啊，神不要这些东西啊，神稀罕谁？神难道稀罕人献的这些祭吗？神不要这些东西啊，先知耶利米啊指出。对吧？他们嘴中有所嚼的，口中就说了平安了，平安了，啊， 就是这些假先知啊，人给他好处啊，他就说平安了，平安了。那骗人啊，其实没有平安。啊，先知以西结啊，都指出这些的问题，虚假的。那么在这里呢，先知阿摩斯啊，也再一次提到这个宗教上虚假的这个问题，这真的是要值得我们今天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好好的去反省，好好的像镜子一样来对照我们自己。这些讲完了以后，啊，这个到了第六章啊，这个神借着先知再一次啊，把这个当时在耶罗波安的时代啊，这个社会虽然富足，但是呢，那种腐败堕落，就再一次指出来啊。他说：“这个国为列国之首，就是以色列啊。到了耶罗波安的时候呢，他非常的强盛啊，人呢也最著名，都是为以色列家所归向的啊。就是在当时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啊，那么在锡安和耶路撒冷的山上啊，安逸无虑的有祸了。那么在这里再一次使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安逸无虑。那么今天呢？”我们生活在澳大利亚，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内心里边也常常会有这种安逸无虑的感觉呢？对吧？其实这个时候是我们伤心，是我们悔改，是我们，尤其是弟兄姊妹啊，咱们是什么身份啊？是吧？咱们是被主所立为。他有君尊的祭司啊，是吧？我们是这个时代的祭司，是在民中为耶和华做见证的人，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人，是吧？那我们有这个责任，把福音传向周围的，我们周围的人，向他们去做见证。当这个社会腐败堕落，啊，这个罪恶泛滥，是吧？那我们的内心啊，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是吧？我们的内心啊，要因着祭邪而痛苦啊，所以这个当时耶路撒冷要灭亡的时候，神的愤怒啊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神借着先知以西结看见一个场景，那就是说，当灭命的。这个天使要去屠城之前，先差一个腰间带墨盒子的使者，然后行遍城中，要在一部分的人头上做记号。弟兄姊妹还记得是什么样的人？要在这些人的头上做记号是什么样的人？大家都在吗？
被罪哀动、叹息、哭泣的人。
好，感谢主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三节说耶和华神的荣耀，第三节啊。这个第九章第三节说：“耶和华的荣耀本在二基路伯之上，现在呢，从那里已经升到门槛了。神将那身穿细麻衣啊，这个细麻衣通常也是代表，这个披麻蒙灰的意思啊，代表悔改的意思。然后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了来，主耶和华对他说了啊，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啊，为城中所行啊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 在他们的头上要做记号，这个画记号在他们的额上啊。然后呢，就说了啊，说这个对其余的啊那些灭命的天使就说了啊，要走遍城中实行击杀，眼睛不可顾惜，也不可怜恤啊，不可怜可怜他们，从老到少啊，处女婴儿全部杀光。但是那些额上有记号的，你们不可以挨近他。所以这一反一正啊，这一反一正，所以这些叹息哀哭的人和那些安逸啊，这个神在这个撒加利亚书啊。一开头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场景啊，这个在大流士，这是被掳的时代了啊，这个耶和华神啊，这个先知撒加利亚说啊，他就在夜间啊看见这个有马匹，然后在这个异象里边呢，这个差遣这些这个马出去走来走去，啊，然后呢，这个就回来了。回来以后，这个他们就来报告了啊，就是说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啊，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看见全地什么样呢？平静安息。那么当这个安息平静的时候啊。大家都睡得很舒服了，夜间嘛，是吧？然后，于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了啊，这个万军耶和华，你恼恨以色列啊，恼恨耶路撒冷，这个已经70年了啊，你不怜悯要到几时呢？是吧？然后，这个神就说了，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中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些安逸的列邦。啊，所以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邦，也就是说，当神的使者出去啊，在这些地方走来走去的时候，神希望遇见什么样的人呢？弟兄姊妹认为，神希望遇见什么样的人呀？神恼怒，因为列邦都很安逸啊。那么，神遇见什么的情况的时候，神会不恼怒呢？大家怎么认为？是不是神盼望遇见那些像刚才咱们在以西结书里边所看到的那些为罪、为这个耶路撒冷神的子民遭难，心中在那里祈求，心中忧伤、叹息、哀哭，神是不是想遇见这样的人呢？那么他们平静、安逸，啊，说明什么问题呢？
麻木，麻木，
对，说明他们麻木啊，说明他们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啊，说明他们无所谓啊，是吧？事情很严重了呀，可是他们呢，反而睡得很舒服，睡得很香甜，麻木。这并不是说我们不睡觉，是吧？而是说我们的内心里边揣着什么，对吧？这个，所以这里就说了啊，这个在西安，就是以这个南国的首都啊，和这个北国撒玛利亚的首都，那么这个北国啊，撒玛利亚，安逸无虑的有祸了，那不是安逸无虑的有福了，安逸无虑的有祸了，是吧？然后就去看看那些受罚的国啊，难道你他们比你比他们更强吗？对吧？这个，所以他们躺卧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 是吧？吃羊群中的羊羔啊，这个牛犊啊，弹琴啊，自己消遣啊，好像大卫的琴。大卫的琴是用来赞美上帝的，可是这个时候呢，他们的乐器是用来自己消遣的。然后他们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是吧？就是马上这个灾难要临来了啊！所以神在怒中啊就说了，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当中首先被掳，这个赎身的。这个人啊，荒宴之乐必被消灭。当我们听见这话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心中会有什么的感受。所以，但愿咱们在神面前呢，能有一颗这个听了神的声音以后有反应的心，使我们关心这些事情。是我们为这些事情，在神面前警醒、谨守，这原是与我们的身份，相合宜的，是吧？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真的是，很不应该啊，这个有愧于我们的身份了。那么，这一切的最后啊。万军的耶和华就说了啊，这个说你们喜爱虚浮的事啊，自夸说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是吧？也是今天人啊自夸是吧？我们自己有民主啊，我们有科学啊，我们有法治，我们有人权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国家弄得如此之强盛是吧？是吧？这个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啊，一切都全靠我们自己。当我们如此这个浮夸的时候，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就说了，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来攻击你，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那么哈马口就是指的今天叙利亚这是以色列这个疆土的最北边就是当时这个约罗伯安二世的时候他的国土达到最大，就从哈马口，然后南边呢到亚拉巴的河，就是这个约旦河，那就是，到这个犹大的边界，对吧？这是，那么这里神要兴起的这一国来攻击他们呢，这一国就是亚述。那么当先知在传讲这信息的时候。亚述帝国正在北方这个蓬勃的兴起来，成为当时的大霸主，到了三四十年以后，这个北国以色列就把这个，这个亚述就把这个，北国以色列呢就灭了，所以神在。灾难来临之前的时候，神的呼声震耳欲聋，很可惜，人没有听，其实今天也是一样，对吧？神把他的呼声写在圣经里，又借着以色列在提醒我们，很可惜今天还是很多人，只追求生活的安逸、舒适，但是却忘了。神在这个忽略了神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心意和作为。那么接下来呢，在第七章里头这个神借着先知多次提到神命定一灾，然后呢，先知就祷告说这个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都如此之微弱了，他怎么能站立得住呢？然后耶和华神就后悔了，说这灾可以免了。那么这里提到了蝗虫之灾提到了神使火来惩罚这个好像森林大火一样的，对吧？ 咱们这个前年、去年啊，看到这个森林大火的燃烧，真可怕，是吧？我们这个7月份啊，到北方去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就 bushfire 啊，这种叫什么荒原上的大火哈，看到真的很恐怖。这些呢，都有可能啊，是神惩罚的。这个象征哈、啊，去年吧，还是今年早期的时候，就是耶路撒冷周围也发生大火，对吧？其实呢，今天以色列的这个虽然神还是保护以色列啊，但是以色列里边抵挡神的这力量啊，这个世俗左派的这个犹太人也是非常的糟糕啊，以色列内部其实很多很多的问题。啊，阿摩斯先知的时候是这样啊，这个耶利米时代是这样，主耶稣时代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对吧？其实人性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对吧？当然，总体上来说，以色列在世界的各个民族里边还是最棒的哈，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呢，它内部的问题，它并不是铁板一块啊，它也不是完全的圣洁，它跟我们每个人一样啊，我们的生命里边有好的一面，也有很糟糕的一面啊。以色列也这样，所以神兴起火啊来攻击，然后神拉准绳啊，要毁灭他们的诚意啊。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到了啊，神要攻击他们了啊。所以前边的灾啊免了，但是后边呢，神说我要使灾难要临到他们了，啊，这个最后到了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啊，这个关于这个亚玛谢啊，这个假先知啊来控告这个先知阿摩斯的时候，神的。这个灾祸啊，因为它是在北国以色列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伯特利的这个祭司啊，所以呢，到了第八章啊，神就说了，你看见什么啊？上次咱们也讲了，说看了见夏天一筐夏天的果子，那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成熟了啊，已经到了该摘果子的时候了，就是罪孽。这个结果要出来了啊！在过去呢，有神给了他们很多很多的机会啊，所以耶罗波安的家啊，神给了耶罗波安家很多很多的机会，对吧？他们这个第一代作王啊，这个耶户，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就是这个约哈斯啊、约阿施呀、耶罗波安二世啊，这个耶罗波安的儿子啊，作王的时候呢。一共5个王啊，叫撒加利亚，然后这个总共做王做了88年啊，就是统治以色列统治了88年。然后这个撒加利亚结束了之后，很快啊，接下来还有几个王就北国以色列就灭亡了。所以耶罗波安的家的结局很快就要到了啊，整个北国以色列的结局。也很快就要到了，啊，所以呢，主耶和华就宣告了，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啊，我必不再宽恕他们。所以前边呢讲了5个啊，他们不肯回头，不肯回头，不肯回头啊，这个兴起这样的灾啊，他们不肯听啊，这样的灾他们不肯听。然后呢，这里又说啊，神兴起这样的灾啊，先知替他们祷告，说这灾免了啊。神又发怒，兴起这样的灾，他们又祷告，又免了啊。但是到了这个时候，谁说我不再免了啊？时间到了啊。那么具体的情况啊，神如何的罚他们？这个在很多先知书里边也都记了相似的内容啊。我们就不在这经文时间的关系，经文又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就，不再一一的来跟弟兄姊妹读出来了。那么到了第九章啊，这个神要这个使惩罚 不单单是领导以色列，怎么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啊？这个周围的列邦三藩四次犯罪啊，神必不这个免去他们的惩罚。到了第八节这个地方说，第九章第八节了啊，说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些有罪的国，将这些国从地上灭绝，然后呢，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净尽，这是耶和华说的，对吧？其实地上这些国呢，灭绝净尽，有一些有罪的国啊，比方说腓力士，对吧？那么灭绝净尽了，其实这些人啊，可能还有，只是这个国的名号没了。但是以色列雅各家不，神不但是这个民要存留啊，这国号也要存留。比方说这个亚门。啊，摩押、以东啊，这些民，他们的国号都没了啊。现在呢，就是在约旦的境内啊，他们有他们，还有这个民族在，还有一些人在，但是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国号已经没了啊。但是以色列不还要再回来啊？说第九节说，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然后好像用筛子筛谷。啊，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弟兄姊妹知道这啥意思？神把以色列民啊，
不是都要回归呀、
这个先说筛谷啊，把他们分散的列国当中啊，还没有回归啊，先是讲到啊，就是说这个神不把以色列家灭绝净尽。然后呢，神要出令，然后以色列国要分散到列国当中去，这就是他们要被掳，啊，要分散，因为南国犹大也在主耶稣之后被分散了，北国呢，早分散了700多年，对吧？这个后来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他又回来了，北国没有回来，啊，就是北国以色列从那个时候就大流散了，分散了列国了。分散了列国以后呢，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做一件事儿，干什么呢？就好像筛子筛谷一样。大家知道筛子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一个网子，对吧？然后呢，把这个谷物啊放在上面，然后这个小的就掉下去了，大的就留住了。那么，这个跟这个，这个羊肠不一样啊，羊肠是把糠秕扬出去，籽粒留下来；筛子呢是分尺寸的，对吧？所以筛子这种功用啊，这个比方说我们有一些工地啊要筛沙子是吧？他们把这个沙子这个筛子的孔定在多么大是吧？小的细沙就下去了，那么石大一点的石子儿就滤出来了，这筛子就起这个作用了。所以呢，这个。说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也就是说，凡是符合神拣选标准的，虽然在列邦当中，在列邦当中啊，神连一个也不会丢弃，也不会让他这个受伤害的。所以在这里边啊，我们心中也有一个感恩和平安啊，信心的基础，就是无论到了哪里，神的子民。神的眼睛一定会看顾他们，啊，无论遇见什么难处，神一定会保护他们。这个就像这个，这个犹太人啊，在波斯帝国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以斯帖记里边所记录的这个啊，就是像但以理、像先知这个，还有他的三个朋友，对吧？即便他们就被扔在火窑里，神也会把他救出来。所以呢，就是在外邦之地，虽然他们被掳了，在外邦之地了，但是呢，那些敬畏神的人，神一个也不会使他们在那里漏网了，神忘了保护他们了，不会的，对吧？但是对于那些民中啊，这个民中的一切罪人说啊，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不迎见我们啊，这些人必死在刀下。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不肯悔改的人，认为灾难不会临到他，放心大胆的去作恶犯罪的这些人，圣经说，刀剑他们必死在刀下。然后这些虽然经过列国的苦难啊，被筛出来这一些渔民啊，剩下的这些人，到那日，神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那么，大卫的帐幕啊，就是大卫建造耶路撒冷啊，定都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约柜建造帐幕，使耶和华的帐幕进到这个大卫城里边来。那么这个呢，就成了后来圣殿的雏形，对吧？因为大卫的有生年月没有机会为耶和华建殿，是吧？他只是建造了一个新的帐幕。那么大卫在这帐幕里边立了赞美的诗班啊，大卫自己为这诗班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歌啊，写在咱们的圣经的诗篇里。所以这个以赞美、以信心、敬拜为中心的帐幕倒塌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神要重新建立。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今天啊，然后堵住其中的破口啊，把这个破坏的要建立起来，啊，重修啊，像古时一样。现在呢，在 YouTube 里边啊，有一系列的诗歌，啊，叫 Some Sound Like David Time，啊，就是这个像大卫时代的诗篇的这个唱法，啊，以色列人唱的。啊，这个以色列的基督徒啊，他们叫弥赛亚信徒啊，155篇都有啊，大家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搜，可以听一听啊，每一首诗篇都有，非常非常的美啊，这个呢，似乎也是我们看到啊，神在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我在这看一下啊，找一个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是诗篇第27篇啊，诗篇第27篇的说大卫时候的。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放了啊。那么这些呢，大家可以回去自己去搜一下啊，然后就看看，就听一听啊。那么这些诗歌呢，啊，就像这个啊，看啊。This is what Psalms 27啊，诗篇27篇 sound like in the time of Shepherd David 啊，这个题目里边省略掉了啊，看这是不是？ 们看到这些现在发生在以色列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很清楚看到啊，这个今天啊，神的应验啊，这个话的应验呢，正在这里发生。这个，然后他们要回来了啊，大卫倒塌的帐幕要重新建立啊，这个，然后呢，神要祝福以色列，所以日子将到啊，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啊，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景象啊，什么叫做耕种的必接续这个收割的呢？对吧？也就是说，这个那里刚收完了啊，这边马上就要耕种了。那么现在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大棚技术、根灌技术啊、滴灌技术，就实现了这个哈、啊。虽然以色列有限的土地，但是呢，他们把这个农业啊，大大的发展起来，用这个大棚技术啊，用滴灌技术，有很多现代化的技术啊，使得以色列原本非常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沙漠化的。这个贫瘠的土地，却能够生产大量的农产品啊，甚至于呢，这么小的以色列能够成为一个农产品出口大国啊，它的新鲜的蔬菜、新鲜的这个鲜花啊，就是能销售到欧洲去。所以这里早就预言了啊，将来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是吧？所以，真是神的话的应验，真的不得了啊！大山滴甜蜜啊，小山要流奶。然后呢，第14节，神宣告说：“我必使我的民以色列被掳的要回归啊，他们必重修毁坏的城邑居住，然后在那里这个种葡萄园啊，在那里修果树啊，修果园，吃其中的果子。”然后呢，下边就说：“我必将他们栽于本地啊，这个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啊，当年这个2005年啊，他们以色列为了土地换和平，把加沙的这个犹太人定居点，给强行的迁出啊。然后把土地就交给了，巴勒斯坦人。那么那些被迁出的人啊，他们不肯接受以色列政府给他们的任何安置，啊，有一年我们住在一个去以色列的时候住在一旅馆里面啊，就碰到这一批人，他们就是引用这一段经文，他们就说我们绝不到其他的地方去，因为圣经说了，我们回来的时候，栽植在本地，不再拔出来，说我们自己的政府反而把我们拔出来了。那么这一批人前一段时间呢，又回到加沙周围啊，这个等着以色列跟这个加沙战争胜利了之后，他们要重新回去。可是现在呢，川普又签了这个和平条约啊。然后呢，又内塔尼亚胡也宣告说，我们对加沙这块土地我没兴趣啊，所以这件事情还要使以色列人要受苦。所以，当以色列用土地换和平，把这个加沙的土地啊，把自己的定居点拔出来啊，然后呢，把土地交给反以色列的这个以除掉以色列为他们存在使命的这些敌人，啊，允许他们在那里生活，而且这20年来啊，以色列蒙住自己的眼睛，欺骗自己，啊，所以哈马斯在那里挖地道，挖了这么多地道啊，以色列居然允许他，他绝对是知道的，以色列都知道，是吧？摩萨德是吃素的嘛，对吧？但他们就不信这些人会，攻击他们，啊，会攻击以色列，所以直到这个阿克萨洪水行动发生的时候，他们才再一次被击打。那么内塔尼亚胡似乎醒悟了， 但是真的醒悟了吗？没有，是吧？内塔尼亚胡只是阻止了这个西方国家提出来的让巴勒斯坦建国，但是并没有把土地收回来。他有过想法说我们要收回来，但是立刻遭到世界的各处的打压啊，包括川普，不行啊，土地是不能收回来的，战争可以结束啊，哈马斯可以消灭，但是土地不能收回来。如果是这样，那么以色列呢，还要为这个事情去受苦，对吧？将来发生什么事儿不知道啊。但是神的话已经说了，他们在于本地，再也不会再被拔出来。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阿摩斯书呢就完成了。感谢主啊，神的话安定在天啊，不会有任何的动摇。那么人不听，只会从中受罚受苦，啊，为自己的不幸吃痛苦的果子。但愿以色列早一点清醒啊！神给他们机会的时候，不要因为外邦的压力啊，任何人的压力，改变他们在神面前的这个顺服啊！他们不要去因着人的声音而去恐惧，而要专心。这个完成神话语所应许的话，啊，使神的心意得满足，这才是真正蒙福的根源。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阿摩斯书啊，就介绍到这里。那么，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你弟兄，
好，我来吧。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的低头为今天的查经概览献上感恩的祷告。敬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拯救全人类的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归一切荣耀于你，愿你与我们这群弟兄姊妹同在永在，直到你来的日子。也愿你赐福以下的时间，使我们静下心，开悟我们的头脑，记住神赐下的话语，安息在主里。今天我们奉你的名来到你宝座下，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进行圣经概览的学习。今天进入小先知书，阿摩斯在犹大国人的呼召之前来到了北国，在公元前大概720年左右。在耶罗波安二世执政的时候，看来似乎是个强盛的时期。
760年，
760年，似乎是个强盛的时期。犹如那个回光返照的现象，内部背离神差遣。何西阿和阿摩斯两位去那里传播神的话语，信仰的错误导致了人的败坏，指责了以色列3番5次背弃神，用金钱可以出卖神恩赐的真理，道德败坏、贪婪和生活的糜烂，信仰在先。被遗弃，一切都开始堕落败坏。神原赐他们的福分，把他们从为奴的身份，从埃及解救出来，在旷野里将玛拿供应，又带他们在旷野锻炼磨练他们，
又帮他们剪除了周边的一切敌人，引领他们进入了应许地为业。这些以色列人都应该知道的。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还有人的本性，却忘恩、私欲、拜别神。神通过先知的口传达了：如继续不改，必遭到神的管教，最终遭神的诅咒。神五次的规劝，他们都不听。这座审判必然来到。神并不是想毁灭他们，神乃是降平安的神，要将平安的福分赐予他们，但必须使公平如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神不希望人走宗教形式的道路，而是内心要跟随主行。当时在犹太教堂里面交易的祭物，牛羊各自所谓的祭物，都是以利益出发点，而并不是为了真正做祭物献给神。这些东西都成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东西。神又发话，以色列将被毁坏、毁灭。在当时，安逸无虑的人有病了，上面写着：神招呼带磨合的人，在那些城市中看到了可憎之事的，能够为这个事情叹息、哭泣的人、忧虑的人，在额上做记号。神要保留他们，使天使们在保留他们的性命，为此为以色列留下了余种。那些麻木、要安逸的、荒淫之乐的，立马就会消灭、消止殆尽，将掀起亚述国掳走北国，最后北国被掳走以后，再也没回归。神每次在审判前，都在规劝之后，恩典都在审判和管教之前。虽然我们当今社会在平静安逸的环境里，但我们做神的儿女也不能麻木安逸。也要为世上遇难的和那些行眼中为恶事的有认知上的反应，也可为他们代求、代祷；也要为做恶事的在认知上有反应，在站队方面，我们一定要与他们的对立面，就像经上说的。我们要和有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痛苦。虽然生活地不同，环境不同，但最终只要悔改，也是神要拯救的人，也是我们传播福音的目的和责任。今天的查经概览暂时到此。下次我们再继续学习。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祷告，奉靠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门。